我哋今晚睇民数记第十九章。
啊，弟兄姊妹，要是我们从十六章一直看下来的时候，
我哋从第十九章一路睇落嚟嘅话，
十六，
我
们就看到了这几章的经文是因着一件事情所引出来的。
我哋就会睇到呢几章经文引出嘅一件事情，
是从一件事引出来，
系从一件事引出嚟嘅，
是从可拉党嘅背逆的那一件事情引发好些个问题，
系从可拉党背逆嘅引发好些嘅事情。
那现在来到十九章，
而今嚟到第十九章，
我们就看见神在这一个时候非常明显的来说明一个事实。
我就睇到神好明显嘅讲明一件事情。
就因为在可拉党的背逆的里面死了不少人。
因为响可拉党嘅背逆里面死咗唔少人。
当然过去也死了不少人。
当然过去亦都死咗唔少人。
但是现在呢？
而今
神说话了。
神讲话了。
那为什么从前神没有说这些话呢？
点解从前神冇讲呢啲话？
现在神又说这些话呢？
而今神又讲呢啲话呢？
我们稍微留意一下。
我哋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点点。
亦都可以稍微了解一啲啲。
因为现在他们是在管教当中。
因为而今佢哋喺管教当中。
对上一代的人来说，他们是在管教当中。
对上一代来讲，他们在管教当中。
对新的一代来说，他们是在学习神的法则。
对新一代的来讲，他们在学习紧神的法则。
那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神就要向他们说明白的话。
在这种光景之下，神就要跟他们讲明白的话。
以前他们只是看见顶撞了神，死了就完。
以前他们就看到顶撞了神死了就完了。
那现在神让他们更进一步的看见，
如今神给你进一步的看到，
犯了罪死了还没有完，
犯了罪死了就还没完
啊！因为在神的追讨的里面，
因为在神的追讨里面，
神还要在他们身上有一点的追讨，
神仲要肯在他们身上有一点的追讨。
在活着的人来说，
在活着的人来说，
因着他们的死亡，
因着他们的死亡，
也带动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
也都带动了一些可怕的事，
就是把那些活着的人变成不洁净，
就是将活着的人变成不洁净，
罪使人死了，
罪使人死了，
罪也产生一个结果，叫有关系的人都成了不洁净，
就亦都产生个结果，叫有关系的人都成了不洁净。
不洁净的人，那个结局仍然是死。
不洁净的人个结局仍然
是
死。
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神喺度俾我哋睇到一件事，
死是最污秽的，
死系最污秽嘅。
造成死的那一个原因，罪是会传染的。
造成死的原因是最会传染的，
造成死的那个原因就是罪，而罪就是会传染的，
造成死的原因就是罪，罪就是会传染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以前神没有说的那么明白，
以前神没讲得那么明白，
神追讨就是追讨，
神追讨就是追讨，
人所知道的就是神追讨，
人所知道的就是神追讨。
那现在神把那个罪在人中间的那个破坏与可怕，那上人来说明。
而今神将罪在人中间的破坏和可怕向人说明。
那十八章末了，
十八章的末了，
就告诉利未人要好好的守住神的帐幕。
就告诉利未人要好好的守住神的帐幕，
免得有人触犯了那个圣物，
免得有人
引出死亡，
免得有人触犯了圣物而引致死亡。
但是假如真的有人是这样的话呢？
但假如真的有人是 咁样嘅话咧，
那怎么解决呢？
咁点样解决呢？
那以前，
以前
神没有说得那么清楚，
神冇讲得咁清楚，
好像他们只是说献祭就是了，
好似佢哋就话献祭就系。
但是现在呢？
啊，如今
我们就看到神说出了一件事情来，
我哋就睇到神讲出咗一件事情嚟。
这一件事，
这一件事，
乃是神解决人因着愚昧而引进死亡的那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神为了解决人因着愚昧而引进死亡那个解决的方法。
那所以在这，我们看第一节。
我看第一节。
他说耶和华晓于摩西与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条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值未曾负恶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
十九章第一第二节。
那要找一个纯红的母牛，
要找一只纯红的母牛，纯红的母牛，
没有残值的，
没有残值的，
没有做过工的，
没有做过工的，
就是很完整，很完整，很纯净，又很纯，那个颜色也是要很纯的，
就是很完整的颜色，也都要是很纯的。
用这种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这个很有意思的事。
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那黄丹尼弟兄在这里说到那个是不是？他已经是很长久很长久没有发现过纯红的母牛。
弟兄姊妹唔知仲记唔记得黄丹尼弟兄曾经交通过，好长久以来都冇揾到一个纯红嘅牛。
但是在最近这些年日的里面，他们发现了，以色列人发现了。
就在最近的年日以色列人发现了，
这给他们好像在恢复圣殿的那些安排上面又有了一些个预备，
就给他们恢复圣殿的上面有了一些预备。
那么我们看见一只母牛，神说要怎样来处理它。
我们看这只母牛，神说要怎样来处理它。
我们先说这个母牛，
我们先讲这只母牛，
它有一定的条件，
有一定的条件。
如果是纯红是可以入围了，
如果是纯红的就可以入围，
但是还不是绝对的条件，
但是还不是绝对的条件，
还要加上一些条件，
还要加上一些条件，
头一个这要加上去的，它必须是没有残值，
要加上的是必须没有残值，
也未曾做过工，
同埋亦都未做过工。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就能了解。
我想弟兄姊妹们很容易就能够了解。
没有残值就是说它是完全的。
没有残值就是讲到它是完全的。
在预表上面来说，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在预表上来讲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康的。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康的。
那当然这个是预表我们的主，
当然这个预表我们的主，
他的完全，他的圣洁没有瑕疵，
他的完全，他的圣洁没有瑕疵，
未曾负恶，
未曾负恶，
那就是说没有做过世界的工作，
就是说没做过世界的工作，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沾染世俗的，
也都是说是没有沾染世俗的，
而是说沾染事物的，
我是说沾染世务，
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没有沾染世界的，
讲得更清楚就是没有沾染世界的。
有了这两个条件，
有了这两个条件，
那这一个牲口必须是母牛，
那这个牲口必须是母牛。
那为什么是母牛呢？
那为什么一定要母牛呢？
那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母牛是生下小牛的，
母牛是生下小牛，
那也就是说是传出生命的，
也都是说是传出生命的，
生命力很强的，
生命力很强的。
那能传出生命，
能传出生命，
能那个生命力很强，
那个生命力很强。
那当然这一点又是指着我们的主，
当然这一点也都是指着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传出生命给人，
因为我们的主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传出生命给人，
并且他的生命力强到一个地步，
并且他的生命力强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大，如果用麦子来说的话，他就可以带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
如果用麦子来讲，他就可以带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
那用着这个母牛本身来说，
用着这个母牛本身来讲，
那是有丰富的生命的积存，
就有丰富的生命的积存。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
在这里他说一个红母牛，
在这里说一个红母牛，
如果我们光是这样看字面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红母牛有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刚才看字面，我们就不看到红母牛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一看神定下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但我们看到神定下这样的条件，
我们就知道这个母牛所表明的一定有意思，
我们就知道这个母牛所表明的一定有意思。
因为不然的话，神可以说只要随便的任何一条母牛都可以了，
不是的话神就可以说随便任何一条母牛都可以，
但是神并没有这样说，
但是神没这样说，
神说是没有产值的，
神是说一个没有产值的，
未曾负轭的，
未曾负轭的，
纯红的母牛，
神红的母牛。
那神指出了这些条件，
神指出了这些条件，
定规就是有所指的，
定规就有所指的，
不然的话就普通的随便一条母牛就可以了，
不是的话就随便一条母牛。
好了，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个母牛所表明的乃是我们的主，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母牛所表明的乃是我们的主。
那也就是说现在来对付那个罪所带来的死亡的那种传染，
就是说如今来对付罪所带来的死亡的传染，
然后是说罪带到人中间来的那个不一切的不洁，
就是说罪带到人中间来的一切的不洁。
那么只有神的儿子才能给人解决，
只有神的儿子才能给人去解决。
那如果说这样的母牛，
如果
并不太容易找到，
如果说这个这样的母牛不是太容易找到，
那也就是说出
对话，
神让他的儿子来做人这些难处的解决，并不是常有的。
就是说，神让他的儿子来作人难处的解决，不是常有的。
在神只是做了一次，
神只是做了一次。
当然，我们感谢神。
当然我们感谢神，
是神儿子所做的，
是神儿子所做的，
一次也就够了，
一次也都够了，
一次就解决很多问题了，
一次就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并不在乎这样的母牛在世上很稀有，
所以就不在乎这个母牛，这种母牛在世上很稀有，
只要有就可以了，
只要有就可以了。
那神的儿子就这样做了一次就够了，
神的儿子就这样做了一次就够了。
那现在这一条母牛牵到祭司那里来，
如今这条母牛牵到祭司那里来，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亚伦还没有死，
亚伦还没死，
但是这一条牛仔不是亚伦动手，
但是这一条牛不是亚伦动手，
乃是以利亚撒动手，
而是以利亚撒动手，
是亚伦的儿子动手，
是亚伦的儿子动手。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下文我们就看见，
下文我们就看到，
因为宰这一条牛的那个祭司啊，
因为杀这条牛的祭司，
处理这条牛的祭司啊，
处理这条牛的祭司
也是给沾染的，
都是要被沾染的。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神的儿子是不给沾染的，
神的儿子是不被沾染的。
神的儿子他承担人的罪，但是他并不沾染罪。
神的儿子承担人的罪，但是并没有沾染罪。
这是我们要向我们的主俯伏敬拜，
这是我们要向我们的主俯伏敬拜。
他承担我们的罪，却不被罪来沾染，
他 他承担我们的罪，但却没被罪。
亚伦是大祭司，
亚伦是大祭司，
亚伦是预表神的儿子，
亚伦是预表神的儿子。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亚伦不能出手。
所以有这件事上，亚伦可以出手。
亚伦出手给点染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完全了。
亚伦出手这件事情，你接面到这件事情就不完全了，
就表达错了，
就表达错了。
所以在这里是以以利亚撒来动手，
所以这里就以利亚撒来动手。
那以利亚撒怎么来对付这个牛呢？
咁以利亚撒点样嚟对付呢只？
或者说是怎样来处理这一条牛呢？
或者话点样嚟处理呢只牛呢？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所有献祭的那些祭牲，
所有献祭嘅祭牲
都是杀在祭坛哪里的？
都系杀喺祭坛嗰度。
但是你看这一条祭牲，
睇呢只祭牲，
它杀在什么地方？
杀喺呢个地方呢？
不是杀在祭坛哪里？
唔系杀喺祭坛嗰度，
它是杀在营外。
外
他要把它牵到营外，
要将它牵到营外，
然后在营外来把它杀掉，
然后营外将它杀掉。
那为什么要在营外来杀这一条牛呢？
为什么营外来杀这只牛呢？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
这一条红母牛，
这只红母牛，
如果它要承担人罪而承受那个死的追讨啊，
如果要承担罪而且承受死的追讨，
那这条牛所表达的那些罪人，
这只牛所表达的那些罪人，
他们就不在神同在的范围里，
他们就不再在神同在那些范围那里，
而这就说出了这些与一种陷在罪里而与神毫无关系的人是不在神同在的范围里，
就讲咗而今喺罪里，同神毫无关系嗰啲人就再唔喺罪里，
不在神同在的范围，
唔再喺神同在嗰啲范围内。
以色列人的营是神同在的那一个范围，
以色列人嘅营系神同在嗰个范围，
在这个营里面的人每一个都享用神的同在，
喺呢个营里面每一个都享用神的同在。
虽然他们有些时候有愚昧的事情挡住了与神的交通，
虽然我哋有时有啲愚昧嘅事情挡住咗同，
但是神借着献祭的事情让他们恢复交通，
但系神借着献祭嚟使我哋恢复交通，
他们能恢复交通，
佢哋能够恢复交通，
乃是他们先有了与神同在的那个地位，
那他们先有了与神同在的地位。
但是现在所说的是，现在这个红母牛，神乃是把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人的面前。
但这个红母牛，神就将一件明显的事实摆在人面前。
如果一个人一直活在罪里，
如果一个人一直活在罪里，
如一直他的罪没有人来替他承担，
他的罪一直没有人来去代替他承担，
那么他就要承担自己的罪，
他就要承担自己的罪。
如果他承担自己的罪的话，
如果他承担自己的罪，
他就不可能给安放在神同在的范围里头，
他就不可能被安放同与神同在的范围内。
那弟兄姊妹我们留意，
弟兄姊妹我们留意，
那这些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这些事情是很严肃，
所以那一条牛要给牵到营外，
所以那只牛要被牵到营外。
这个母牛是纯净的，
这个母牛是纯净的，
但是现在它牵到营外，
现在牵到营外，
它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承担人的罪所带来死的结果，
就是承担人的罪所带来死的结果。
那么祭司把他牵到外头去的时候，
那祭司将他牵到外头的时候，
那就把他宰了，
就将他杀了。
但是不是以利亚撒宰，
但不是以利亚撒宰，
是以利亚撒在处理，
是以利亚撒在处理，
那是他一切都是由他来处理，
这一切都由他来处理。
那带到营外的时候，
来到营外的时候，
另外的一些人在他面前来宰了这条牛，
另外一些人在他面前去杀这只牛。
那弟兄姊妹，你就又注意见了，这些好像很细的点，但是这些很细的点都有意思的。
弟兄姊妹就注意这些很细的点，这些很细的点也都有意思。
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读利未记的时候，
读利未记的时候
宰那些祭牲，
宰那些祭牲，
头一件是头一个动作，
头一个动作
乃是杀他的人要按手在那个祭牲的头上，
就是杀他的人要按手在那个祭牲。
这里没有提按手，
这里没提按手，
但是我们知道按照杀祭牲的条例这个也要按手，
但我们晓得按照杀祭牲的条例这里也都是有按手。
那如果这个按手在这里一动，
如果这个按手在这里一动，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杀牛的那一个人，
在杀牛的人，
他是在营外的一个人，
他是在营外的一个人，
他是站在营外的那个地位上来杀那条牛，
他是站在营外的地位上来杀一只牛。
那也就是说当他在营外跟那个牛一接触的时候，
就是在营外中跟这牛一接触的时候，
他们就发生了联合的实际了，
他们就发生了联合的实际。
那这个人是在神纪念，神所纪念的以外的，
这个人在神所纪念的以外，
那他按手上去这个红母牛的身上，
按手这个红母牛的身上，
那这个红母牛也就站在不给神纪念的那个范围里，
这个红母牛也都站在不给神纪念的范围。
但是弟兄姊妹记得这个红母牛原来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红母牛原来是圣洁没瑕疵的，
原来是纯净的，
原来是纯净的，
那现在成了不给神纪念，
如今成了不给神纪念，
原因乃是
原来
他承担了那个人的罪，
他承担了个人的罪。
好了，既然是承担了罪，
既然承担了罪，
他就给杀了，
他就被杀了。
那杀了以后，
杀了之后
我们注意了，
我们注意，
祭司就用指头来把这个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祭司就用指头将这个牛的血向会幕弹七次。
在什么地方弹？
在什么地方弹？
还是站在营外弹？
仍然是站在营外弹，
站了那些血就向着会幕那边弹七次，
接着那些血就向会幕弹七次。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乃是来表明一个事实，
来表明一个事实，
这个牛流血了，
这个牛流血了，
这个牛死了，
这个牛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呢？
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代替罪而死的，
他是代替罪，
他是承担罪而死的，
他承担罪而死。
现在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这个死的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了，
这个死的事实已经摆在
这里了，那这个血就说明他是死了，
这个血就说明他是死了。
那这个血弹七次呢？
这个血弹七次
乃是说到他完完全全承担罪而死了，
就说到他完完全全承担罪而死了。
那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也都是很重要的动作。
那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这个血弹向会幕那边去弹，
这个血向会幕那边来弹，
弹给谁看？
弹给谁看呢？
当然我们知道弹给神看，
当然我们知道是弹给神看，
然后让神看见那些血，
让神看到那些血，
神就纪念某某人的罪，某某人的不洁，某某人的愚昧，已经有这个红母牛承担了。
神就纪念某某人的罪，某某人的不洁，某某人的愚昧，已经有红母牛来承担。
当然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来做承担，
当然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来做承担。
那就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但今天我们记得一件事，
这里红我 还没有交通下去以前，我要先说明，
我们还没交通下去之前我们要先讲明，
这个红母牛，
这红母牛，
它所显出的功用和在祭坛上面所献的祭牲的所生发生的功用是不一样的。
这红母牛所显的功用同在祭坛上所献祭牲的 那些功用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先搞清
楚，然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
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
祭坛里头那些祭牲，
祭坛里头那些祭牲
是为了赎罪的，
是为了赎罪。
那用预表上面来说，那是得救，
用预表上来讲是得救，
那是与神头一次恢复交通，
是吧？与神头一次恢复交通，
或者说那一个祭坛上所献的乃是取得与神交通的资格，
或者说祭坛上所献的乃是取得与神交通的资格。
那现在这个红母牛呢，
而家呢个红母牛呢，
乃是一个已经有了与神有交通资格的人，
那是一个已经与神有资格交通的人，
因着沾染成了不洁，
因着沾染成了不洁，
与神不能交通，
与神能够交通，
或者说那个交通断了，
或者说那个交通断了，
怎么去恢复呢？
怎么去恢复呢？
红母牛就来承担这一个作用，
红母牛就来承担这个作用。
那这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
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说的那一个恢复交通。
但约翰一书里面所讲到恢复交通，
祭坛的那个祭牲，
祭坛那个祭牲，
乃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那一个恩典。
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恩典，
那我们弄清楚了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往前下看的时候就不会弄乱了。
我们清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往下去看就不会乱。
那现在是一个完，是一个恢复交通的那一个做法，
如今有一个恢复交通的做法。
那现在弹了血以后，
如今弹了血之后，
那人就要在祭司的眼前来把这一个母牛焚烧，
人就在祭司的眼前将这母牛来焚烧，
不是在帐幕，不是在那个祭坛那里焚烧，
不是在祭坛那里去焚烧。
弟兄姊妹千万要记住这一点，这个地点，
弟兄姊妹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焚烧红母牛的地点不是在祭坛，
焚烧红母牛这个地点不是在祭坛，
焚烧红母牛的那个地点是在营外，
焚烧红母牛那个地点是在营外。
那么在营外找一个地方来焚烧这一条红母牛，
在营外找一个地方来焚烧这只红母牛。
那么怎么焚烧法呢？
怎样焚烧法呢？
弟兄姊妹，我们看又有讲究了。
弟兄姊妹看又有讲究。
我们看那个献燔祭的时候，
我们看献燔祭的时候，
是全全个祭牲都献上的，
将全个祭牲都献上。
但是有一些不要的，
但有些是不要的。
什么不要呢？
咩不要呢？
皮不要的，
皮是不要的。
肠脏里面的那些肮脏的物件，连同那个就是那个粪便不要的，
肠脏里面那些污糟的东西和粪便都是不要的。
但是这里呢，
在这里呢，
你看见
看到
皮肉粪血，
皮肉皮粪。
那么在一般的祭牲的里边，只是把那些肉和骨头烧上去。
一般的祭牲里面只是将肉和骨头烧上去。
但这里呢？
在这里呢？
真的是全牛烧上去。
真的是成牛都烧上去。
皮也烧。
皮也烧。
肉固然烧。
肉固然烧。
血也烧。
血都烧。
那在祭坛那里那个血不能烧的。
祭坛上个血是不能够
烧的，那个血要么就倒到坛脚那里，要么就弹在那个祭坛上面。
那血呢，或者是倒在祭坛下面，或者是弹在个祭坛上。
但是这里连血都要烧，
那这里连血都要烧，
连粪便都要烧，
连粪便都要烧。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
弟兄姊妹，注意这细节就注意到很严肃的问题。
那如果光是看这一个，
如果大家看到一个，
我们光是看这里所说的皮肉血粪，
如果大家看这里的皮肉血粪，
我们还不够太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焚烧，
我们就不会太了解为什么要这样焚烧。
但是把下文再看一下的时候呢，
再将下文再看一下，
那个意思就明确了，
那意思就明确了。
他说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那个线没有的啊，朱红色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他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当然我们相信那个线大概也加上去，大概没有加错的。
当然我们相信那个线加上去大概都没有加错
啊。不过我们也特别注意，只是说朱红色乃是神有话要指明的。
当然我们注意只是讲朱红色乃神有话要指明的。
那他说这三样东西要和那一条牛一块来烧成灰，
我这三样也要同那只牛一齐来烧成灰。
那么这三样是什么意思呢？
这三样是什么意思呢？
香柏木是说出荣耀，
香柏木是讲出荣耀。
那当然这个荣耀是世界的荣耀了，
当然这个荣耀是世界的，
或者说是尊贵了，
或者是尊贵，
是世上的荣耀和尊贵，
是世上的荣耀和尊贵
啊，是或者说是世上啊那些好了，
或者是世上那些好。
那牛膝草乃是卑贱的事物，
牛膝草乃卑贱的事物。
那在人眼中看来，也许说是个坏的没有价值的事物，
在人眼中或者是说坏的没有价值的事物
啊。但是不管是有价值或者是没有价值，
但不管有价值没价值
啊，它都有和那个朱红一块来焚烧，
都要跟那个朱红一起来焚烧。
那当我们单单看见他在这里提说朱红的时候，
当你单单看朱红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能不记起朱红在旧约的里面说究竟是指着什么来说了。
我们就不能够不记起朱红的旧约究竟是讲什么。
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太清楚了，
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太清楚了。
你的罪虽如朱红，
你的罪虽似朱红
啊，那罪就是朱红，
那个罪就是朱红，
那个罪就如同朱红，
那个罪就如同朱红。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实，
人的好与坏，
人的好与坏，
人的贵重与卑贱，
人的贵重与卑贱，
在神的面前神觉得毫无意义。
在神的面前神觉得毫无意义，
因为出自亚当的高贵的卑贱的他们那个结局也只不过是焚烧，
因为出自亚当的高贵的卑贱的他的结局都只不过是焚烧，
因为他们给焚烧的那个原因乃是因为他们是与朱红在一起，
他们被焚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朱红在一起。
那从亚当里面出来的，
从亚当那里出来的
人看为好的和是不好的都脱不了亚当的性质，
人看为好的不好的都脱不开亚当的性质。
那亚当的性质就是犯罪的生命，
亚当的性质就是犯罪的生命。
那从也就是说从罪的生命出来的事物那也只是带着罪的性质，
都是说从罪的生命出来的只是带着罪的性质，
不管那些事物在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价值，
不管那些事物在人眼中是怎样的价值。
那所以在神的眼前他们所该得的就是焚烧，
所以在神的眼前该得的就是焚烧。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今天就看到
这一个红母牛，我们说他是承担了罪，
我们说他承担了罪，
从哪里看到他是承担罪？
从哪里来看他承担罪？
就从这一个焚烧的里面看到了，
就从这个焚烧那里，
因为他是带着桑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一同焚烧，
因为带着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一起来焚烧。
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红母牛它给焚烧的那一个原因，
我们就看到这个红母牛被焚烧的原因。
那么整个牛就是这样烧尽了，
咁样整只牛就咁样烧尽了。
那烧尽了以后呢，
烧尽了之后呢，
我们留意这一个牛是怎样来处理。
我们留意这牛是怎样来处理。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
首先要注意的，
这一个承担罪的那个牛，
一个承担罪的这牛，
凡是与他有接触过的人都给他沾染成了不洁。
但是跟他有接触过的都被他沾染成了不洁。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说出一件什么事？
但姊妹看到这里讲出一件什么事？
就是罪的那一个不洁是会传染的，
就是罪的不洁是会传染的。
你跟那些有罪的事物接触的时候，你免不了不受沾染的。
你跟那些有罪的事物来接触，你免不了会被沾染。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
以前有些人很天真，
以前有些人很天真，
说是愚昧也可以，
我是说愚昧也都可以。
他们说保罗说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呢，
我们说保罗说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
那所以我们向妓女传福音啊，我们就去跟妓女接触了。
所以我们说去跟妓女传福音，我们就从妓女接触。
弟兄姊妹，这里正好是一个答案。
弟兄姊妹，这里正好是一个答案。
你去接触那一个，
你接触那个，
你就受沾染了，
你就被沾染。
啊，不一定说，
一定说
有什么那个具体的那个犯罪的事实，
有什么个具体的犯罪的，
但是你活在那个范围的里头，你就受了沾染。
但你活在那个范围内，你就被沾染。
眼睛受沾染，
眼睛受沾染，
耳朵受沾染，
耳朵受沾染，
而整个人会受沾染，
整个人会受沾染。
在红母牛牛这一件事情上，
在红母牛这件事情上，
神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
神给我们看到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实。
罪的沾染的那一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罪的沾染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们不直接和罪发生关系，那就没有难处了。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不同罪直接发生关系就没有。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大堆的人，他们都没有直接跟这个红母牛发生关系。
我们看到这里一班的人，他们都没有直接跟红母牛发生关系。
但是你看到，
我们看到
他们只是接触了这个红母牛，
我们只是接触了这个红母牛，
他们就都成了不解，
我们都成了不
解，连祭司都成了不解，
连祭司都。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人就处理这个红母牛，有几个人给成了不解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个人为了处理这个红母牛，
那头一个是祭司咯，
头一个是祭司，
第二个是收灰的人咯，
第二个是收灰的人，
不仅是收灰的人咯，不仅是收灰的人咯，
当然是收灰的人，
并且那个母红母牛的红母牛的灰啊，调了水啊，
而且红母牛嗰个灰调个水，
那然后找一个洁净的人，胃不洁的人来撒了，
就揾一个洁净嘅人为不洁嘅人嚟去，
连这一个此别用这个除污水，就是那个红母牛的灰开水，就成了除污水。
就是说将这个红母牛的灰来开水成了除污水。
那么一个接近的人用这个水来不洁，胃不洁的人来使他洁净。
一个洁净的人将这个水来为他使他成了洁净。
那这一个人也成了不洁。
咁呢一个人都成咗不洁，
虽然那个不洁的程度，不是那么严重，
当然个不洁嘅程度系唔系咁严重，
但是还是不洁，
但仍然系不洁。
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三个人上面，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从呢三个人就睇到，
不一定直接在罪的里头，
唔一定要自己喺罪嘅里头，
只是与罪的事物发生一点关系，
即系同罪嘅事物发生一啲关系，
那就受了沾染，
就受咗沾染。
那这是在特，所以特别我们看到是指着生活上的那一些难处，
特别系指着生活上嗰啲嘅难处，
因为是生活上的难处造成我们与神的交通中断。
因为生活上的难处造成我们同神交通的冲突。
那现在因为处理这个红母牛，祭司成了不洁了，烧牛的人成了不洁了。
因为如今处理这个红母牛，祭司成了不洁，烧牛的人成了不洁。
那杀牛的那个人当然也是不洁了，也许烧牛和杀牛的是同一个人啊。
那杀牛的也是不洁，或许烧牛和杀牛是同一个人。
那么他们既然是如此的碰过了他，
既然他们是这样碰过的牛，
那他们就成了不洁净，
他们就成了不洁净。
那不洁净就怎么样呢？
不洁净就怎么样？
不洁净就不能经营，
不洁净就不能够入营，
不能经营就是不能再活在交通里了。 这一点我们又看到了，
不能够进入营就是不能够活在交通里，
不能经营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了，
不能够入营就失去神的同在，
没有了交通了，
没有交通。
那么那最后怎么办呢？
那么怎么办呢？
他就一直要等，
就一直要等，
等到晚上，
等到晚上，
他就要做两件事，
他就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 洗衣服，
第一个是洗衣服，
第二件事情是洗身洗澡，
第二个是洗身
洗。那这也是一个洁净的方式，
这个也是一个洁净的方式。
当然这个洁净是比较程度上是比较轻微的，
当然这个洁净程度上是比较轻微的，
虽然是轻微的，但是是反映到那个被沾染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虽然轻微但反映到被沾染的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所以这里很重要的，
所以这里很重要，
那我们要来留意，
我们要来留意。
那为什么是要到晚上？
为什么要到晚上？
为什么要用洗衣服 又洗澡呢？
为什么要洗衣服又要洗澡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记得以色列人的那个计算日子是从晚上开始，
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计算日，
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
所以是有晚上有早晨。
我们的观念是有早晨有晚上，
我们的观念是有早晨有晚上。
他们的观念是有晚上有早晨，
我们的观念是有晚上有早
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要进到他们的那个观念里面，我们才看得清楚。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要进入他们的观念里头才看得清楚。
一直等到晚上，
一直等到晚上，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等到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
等到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
你要把一些旧的结束，
将一切旧的结束。
怎么去结束呢？
怎样结束呢？
借着洗身洗澡洗衣服，
借着洗身洗衣服。
那么洗澡洗衣服是用水，
洗澡洗衣服是用水。
那么用水来洗，那是说在真理的里头来去处理我人一些的残缺，
用水来洗就往真理的里头来去处理人的一个残缺。
洗衣服是外面的处理，
洗衣服是外面的处理，
洗澡是里面的处理，
洗澡是里面的，
里外都在真理的光的里面去受对付，
里外都在真理的光的里面去受对付，
来让真理除掉人的残缺，
用真理来除掉人的残
缺。那这个是祭司和那个烧牛的烧牛的人他们要做的，
这个祭司同埋杀牛烧牛的人要做的。
那么
然后
我们留意了，
我留意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呢，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那既然说这一个牛的灰呀、它能产生使人恢复交通的那个功用啊，
正如说这个牛的灰能够产生使人恢复交通的功用，
那这是应该是很珍贵的一些的宝物啊，
就应该是很珍贵的这个宝物。
那这些灰收集起来的时候，应当拿到会墨里面去了。
这些灰收集起来，应该拿到会墨里头。
但是不是？
但不是。
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
他说这些灰啊，
佢话呢啲灰
收起来的时候，
收起嚟嘅时候，
只能存在营外，
只能够放喺营外，存喺营外。
那在营外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存在外边，
喺营外揾一个干净嘅地方放喺外面，
不能带进营里，
唔可以带向入营内。
啊，为什么呢？
点解呢？
那这又叫我们看到了，
又叫我哋睇。
弟兄姊妹，当我们记得，
弟兄姊妹，当我哋
我们在主在十字架上曾经喊了一句话，
我哋嘅主喺十字架上曾经喊咗一句话，
那一句话很凄凉，很凄惨。
嗰句话系好凄惨嘅。
那句话是，
嗰句话系，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我个神啊，我个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从主那一个经历上面，我们看到了。
从主个经历上，我哋睇到
承担了罪，
承担咗罪，
连神的儿子也在神的面前，让神掩面不看他。
连神的儿子在神的面前都被神掩面不看。
那所以在这里，这个红母牛的灰存起来，只能摆在营外。
所以这个红母牛的灰存起来，只能够摆营外。
因为这是一个承担人的罪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承担人的罪的事实。
那这个红母牛承担人的罪的事实存在营外，存多久呢？
这个红母牛承担人的罪的事实存在营外，存多久呢？
存很久。
存好耐，
一直存到这个红母牛的灰用尽了，
一直存到这个红母牛的灰用尽了，
然后再找第二条红母牛来照样的做，
然后再找第二只红母牛照样来做。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红母牛的灰有可用尽的一天，
红母牛的灰有可用尽的一天。
但是我们的主所显明的那一个果效是永远不会用尽，
但我们的主所显明的果效是永远不会用尽，
把它的价值永远存在哪里，
它的价值永远存在那里，
就如同红母牛的灰一直存在那，
就好像红母牛的灰一直存在那里、
存在那里显明那个成、解决人的、因着罪而打断了交通的难处，
存在那里去解决人因着罪而被打断的交通，
另一面又见证罪是如何的在神的面前成为可憎，
另外又亦都见证罪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可憎，
不能留在营里，
不能够留在营外。
那现在啊，除污这个红母牛的灰已经造成了，
而家除污呢个红母牛个灰已经造成啦，
那怎么来使用它呢？
点样嚟使用呢？
从十一节开始，
十一节开始。
我还在提一样，
仲有
这个一提就可以了。
仲有一样事情，
他说这个红母牛啊，它的功用呢？
这个红母牛的功用
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
唔系单止俾以色列人。
是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的，
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那里的外邦人，
不是所有的外邦人，
不是所有的外邦人，
是外邦人，但是不是所有的外邦人，
是外邦人，但不是所有的外邦人，
只是限于那些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
就是限于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外邦人。
那也就是说
你都是说
那是被神纪念的外邦人，
那些被神纪念的外邦人。
那当然这个是旧约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旧约的时候，
他们也许不太领会为什么连外邦人都给包括进去，
他们说他不会太能够领会为什么外邦人都被包括进去。
那感谢神，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我们看得清楚，
那感谢神，我们今天新约我们看得清楚，
虽然当时是一个预表的事实，
虽然当时是一个预表的事实，
但是这个预表的事实却是指出了神的恩典或者神的怜悯，不仅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外邦人，正如守逾越节的条例一样。
但这个神的预表指出了 神的恩典不单止给外邦人，也都给以色列人，也都给外邦人，正如守逾节的恩典一样。
那在撒文从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九章的末了，
在下文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九章的末了，
就提到什么人需要用除污水来洁净，
就提到什么人要用除污水来洁净，
特别是指出那些摸过死亡的人，
特别是指出摸过死亡的
人，而不管他所摸到的那个死亡是人是牲畜是什么都好，
不管他摸过的死亡是人是牲畜是什么都好，
如果是死亡的，
如果是死亡的，
那他就成了不洁，
他就是成了不洁，
死亡是罪的结果，
死亡是罪的结果，
你碰到那个罪的结果，
你碰到罪的结果，
那也就是你与罪发生了关系，
也就是说同罪发生的关系，
那这样的人他就一定要洁净，
这样的人一定要被洁净，
如果不洁净的话他就该死，
如果不洁净的话就该死，
要从民中剪除，
要从民中剪除，
这个民中剪除，
民中剪除
我们可不要把它扩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原来是得救的，因着这个缘故他就不得救了，
我们就不要将他扩大到说原来是得救的就变成不得救，
不是，
不是，
从民中剪除，
从民中剪除，
我们先要注意那个民是什么民，
我们先要注意那个民是什么民，
以色列民，
以色列民，
称为神名下的人，
称为神名下的人，
享用神应许的人，
享用神应许的人，
不住的承受神祝福的人，
不住的承受神祝福的人，
那这一个被剪除的人原来也列在这个名的中间，
这个被剪除的人原来都列在这个名，
但是现在因着他的愚昧要把他从名中剪除，
但如今这个因着他的愚昧要将他从名中剪除，
乃是说出，
乃指出
神一切的应许祝福都不能再在他身上来显出功用功效，
那是说神一切的应许都不能够再在他的身上显出功效，
因为这个是恢复交通，
因为这个是恢复交通
这一个就是从民中剪除，这里所说的从民中剪除乃是他给停止了交通，
因为这里从民中剪除乃是说他被停止交通
就如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所提的那一个停止了交通，看成如同外邦人一样，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所讲的停止了交通，看成外邦人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又要来看，
我们现在又再看，
如果有人是这样沾染了，
如果有人是这样沾染了，
这个沾染那个范围包括直接接触，
这个沾染的范围包括直接接触，
也包括间接接触，接触
包括间接的接触，
那间接的接触比方说有一个人死在帐幕里，
间接的接触比方说有一个人死在帐幕里，
那在帐幕里头所有的人事物都成了不洁，
帐幕里头所有的人事物都成了不洁，
如果有一些水摆在没有盖的器皿里，
如果有一些水摆在没盖的，
或者说有一些事物摆在没有盖的器皿里，
或者有一些事物摆在没盖的器皿里，
那么这些事物也都成了不洁，
那这些事物都成了不洁，
我们就会说为什么这样零碎，
你就说为什么会这么零碎，
他不过死在帐篷里而已
不过是死人帐篷，
这些事物都没有跟那个死人接触了，
那些事物都没有跟死人接触，
那为什么他们也是成了不洁，
为什么你都成了不洁，
我弟兄姊妹记得这是旧约的那些条例，
弟兄姊妹记得这个是旧约的条例，
在旧约是这样执行这个条例，
在旧约是这样执行的条例，
这些条例真正的功用乃是预表，
那条例真正的功用乃是预表，
要预表出，
要预表出
罪的沾染是这样的可怕，
预表出罪的沾染是这样的可怕，
那现在 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受沾染，
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受沾染，
间接的，
间接的。
但是神给以色列人当时就体会，
以色列人当时就体会，
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好，你带出一个死亡的结果，那就是不洁。
直接就好，间接就好，你带出一个死亡的结果就是不洁。
你沾上了那个死亡的气味，就是不洁。
你沾上了死亡的气味就是不洁。
那带着带出那个死亡的结果，就是那个死掉的人和牲畜了。
带出死亡的结果就是死了个人和牲畜。
沾染了那个死亡的气味，就是那些间接给玷污的人呢。
沾了死亡的气味就是间接给玷污那些人。
那假如有人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是这样呢，
死掉的那个已经死掉了，不说他了，
死了个就死了，
还活着的给玷污了，
那些就被玷污了，
那他怎么来得洁净呢？
那他怎么来得洁净呢？
那就用这个红母牛的灰开水来洒在他身上，
就用红母牛这个灰来开水洒在他的身上。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动作很简单，
动作很简单，
撒在他身上，
撒在他的身上。
那当然这个我们就知道，
当然我们就知道，
那是让基督所做成的那个果效在他身上显出来了，
要向基督所做成的果效向他身上显出来。
但是问题不在哪里，
但问题不在那里，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撒，
什么时候撒。
弟兄姊妹在这里提到两个日子，
人家没有提到两个日子，
第一个是第三天，
第一个第三日，
第二个是第七天，
第二个第七日。
他说你沾染一沾染污秽一定不洁净七天，
说你沾染污秽一定不洁净七日，
在这七天的里面你一定要得着洁净，
在这七日的里头一定要得。
如果在七天里头你不得着洁净的话，你就一定要从民中剪除。
如果七日里头你不能够得洁净的话，一定要被从民中剪除。
那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了，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第一次洒水，
第一次洒水，
第三天，
第三日，
为什么不是第一天？
为什么不是第一日？
不洁净嘛，越快越好嘛，洁净，
不洁净就越快越好，洁净。
为什么第一天不洒？
为什么不是第一日？
第二天又不洒，
第一日又不洒，
一定要在第三天洒，
一定要在第三日洒。
如果没有第三天的洒，
如果没有第三天洒，
到第七天你再洒，
到第七日你再洒，
这也没有用处，
也都没用，
如同没有洒，
如同没洒，
还是要从民中剪除，
仍然还要从。
那就是我们就注意到这些问题来了，
人家我们就注意到这些问题来了。
我们实在感稀奇我们的神他的用心是何等的苦，
我们实在是稀奇我们的神他的用心是何等的。
在那一个时候人没有办法领会神救赎的恩典是如何的成就和显在人的身上，
那个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去领会神救赎的恩典是如何的成就显在人的身上。
但是神用着各种各样预表的那一个条例来说出神的心意，
但神用着各种各样的条例来讲出神的心意。
那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人回头来读旧约，
我们如今从新约来回头读翻旧约，
我们说，
我们说
旧约的字句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旧约的字句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不再按照旧约的字句来守那些律法的要求，
我们不再按照旧约的字句来守律法的要求，
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
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律法上的经义还是为着我们的，
律法上的经义仍然是为着我们。
所以我们注意到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里的字句不是指新约圣经，乃是指旧约的律法。
所以我们注意哥林多后书所讲的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些字句不是讲新约圣经，是讲旧约的律法。
那旧约的字句如果在新约的里面你再抓牢了，那些字句你死定了，
如果旧约那些字句你在新约的里头你仍然是找留了那些字句你死定了。
但是并不等于说旧约的经义与我们无关，
但是不等于说旧约的经义跟我们无关。
那旧约里面那个经义是叫人活的，
旧约的经义是叫人活的，
那个旧约的经义就是那个字句的灵，
旧约的经义就是那些字句的灵，
那个经义就是灵，
那个经义就是灵，
字句的灵是叫我们活的，
字句的灵是叫我们活的。
现在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来看
为什么是第三天，
为什么第三天
我们今天站在新约里面的人应该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懂，
我们如今在新约的里头应该说每一个人都要懂，
没有人提说我们都该懂，
没人提说我们都应该懂，
因为第三天是我们的主复活的那一天，
因为第三天是我们的主复活的人，
是主复活的那个事实来显明那个死的权势受对付，
是主复活的事实来显明死的权势受对付，
所以第三天的那个洒水是那样的重要，
所以第三天的洒水是这么重要，
没有第三天的洒水第七天的洒水也没有也不发生作用，
没有第三天的洒水第七天的洒水也都不发生作用，
第三天的洒水是那个得洁净的那个最关键，
第三天的洒水是得洁净的最关键，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因着有主复活来保证了他的死承担了人一切的过犯，
因为有主的复活来保证了人他的死来去承担人一切的过犯，
而这一个承担是绝对有果效，
这个承担是绝对有果效，
那有了那一个复活的主来承担人的罪，
有了复活的主来承担人的罪，
那么等到第七天的时候，
咁等到第七日嘅时候，
那第七天就是那个神工作的完全的日子，
第七日就系神工作完全嘅日子，
特别在旧约的里边，我们晓得第七就是那个如果按照那个次序上面来说，第七天当然这里的第七天不一定是安息日，不过我们从神做工的那个历史来看，第七天那是指着安息的那一天，
我哋如果按照神做工嘅次序嚟睇，第七日乃系讲安息嗰日，
也是神的工作完成的那一天，
亦都系神工作完成嗰日。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到了第七天，
到咗第七日，
神洁净的工作就完成了，
神洁净嘅工作就
那个人就完全的洁净，
嗰人就完全得洁净，
他可以经过洗身洗衣服就可以回到营里边来，
他只要经过洗身洗衣服就能够
他就恢复与神的同在，
就恢复与神的同在。
那如果从预表上面所指出的，
如果从预表上所指出，
如果第三天是主的复活所印证的那个赦罪的果效，
如果第三日是指出主的复活所赦罪印证的果效，
那第七天的那个洁净，
第七日的洁净
乃是说到所有蒙救赎的人被提到荣耀里进入完全的那一个洁净，
那是讲到所有被救赎的人被提到荣耀里进入完全的被洁净。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第三天第七天，
第三日第七日
是在使用除污水这个事上面很重要的那个关键，
在使用除污水很重要的关键，
必须要有除污水，
必须有除污水，
但是必须要在第三天就用，
必须要在三天，
也必须要在第七天用，
也都必须要在七日用，
特别是显明在第三天用，
特别是显明在第三天用。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这些虽然都是一个预表，
虽然这些也都是，
但是就是预表指出一个完全的拯救的恩典，赦免的恩典，
但这预表指出了一个完全拯救的赦免的恩典。
那么因着除污水的那个使用，
因为除污水的使用
叫人看中了维持活在与神交通的那一个重要性，
就叫人看重与神维持交通的重要性，
也在那里提醒人必须很彻底的很坚决的 和一切使人与神失去交通的那些人事物当中分别出来，
亦都提醒人要好彻底的、好坚决的同那些使人与神隔绝交通的事去分别出来。
那么
十九章
是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里边给神记录下来的事情的最末了的一件。
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给神记录下来的最末了的一件事情
啊，从14章开始一直到19章，
由第14章开始到19章，
一共过了前后40年。
一共过了前后40年，
在这40年的里头，
在这40年的里头，
以色列人的行程能被神纪念，
以色列人的行程能够被神所纪念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来实在很可怜，
弟兄姊妹，我们看来实在很可怜，
好像除了一些愚昧无知顶撞神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好像除了一些愚昧无知顶撞神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40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
40年是一个短的日子。
哎呀，我们看到这样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觉太可怜了。
我们看到这样记录的时候，我们实在看到太可怜了。
但弟兄姊妹千万别忘了，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
他们的历史是我们的见解和提醒，
他们的历史是我们的尴尬和提醒。
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愚昧，我们必须要时刻求主给我们在他话语的光中看见我们需要学的功课。
我们看到他们的愚昧，我们必须求主给我们肯去话语的光中来看到我们。
他们的愚昧所走过的路程，我们求主救我们不走上去。
我们愚昧所走过的路程，我们求主叫我们不要走上去。
我们求主叫我们很重视我们在他面前所过的日子，都该是让主数算，也是被主纪念。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很重视在主面前所过的日子，是该让他首先也都被他纪念的，
不是让主留下一些定罪的记录，
不是让主来留下一些定罪的记录。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就停在这里，
你今晚交通就停。